该隐的故事是相当悲惨的故事，在圣经之中，该隐是一个本来有潜力的人才啊，他是世界头生的头生产的人啊，亚当夏娃生的头一个儿子就是他，他是该隐也是出生于一个堕落世界，不像父母一样，在一个完美的世界被创造，他是生出来，但生的是就是他所进入的世界和他父母是完全不一样的，但给的父母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啊。他父母是因为被盗，是因为不听从天主的命令而被咒诅的，这个故事我们已经学过也知道。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罪大大受影响，本来在美丽的伊甸园过美满无疵的日子，不过堕落之后并非如此，二人和天主创造之物都因为人的罪被咒诅，然后改变整个的世界。那一位试探夏娃的毒蛇龙撒旦也被咒诅，但是在他被咒诅的时候，天主也给人类极大的应许。我们可以看三章的十五节就能够看到，他说：“我又使你”，指的是蛇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将相损你的头，你将相损她的脚跟，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女人的后裔，亚当夏娃一直在盼望从夏娃出来的后裔，于是天主杀了第一个活物啊，为了遮盖亚当夏娃的赤身裸体。如希伯来书十章四节记载，亚当夏娃明明知道牛羊的血短不能除人的罪啊，他们清楚，他不过是一个象征而已，但是他们必须等到女人的后裔能够伤蛇的头啊，赎他们的罪，等到那时候，那位羔羊，无瑕疵的羔羊，像彼得前书说的一样，能够来到，能够赎他们，流他的宝血，洗净他们一切的不义。亚当和夏娃并不是靠着他们的好行为与天主和好关系，反而通过相信天主的应许和天主和就是与天主关系和好，他们心里盼望救世主的来临。我们可以看到四章，刚读的四章一节能够看到，我请大家再看一下创世纪四章一节，亚当和他妻夏娃同室，怀孕生该隐，说主使我得了男子。你说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你说怎么从这儿能够看见他们在盼望将来得到女人的后裔？首先呢，我们看到旧约的人物，经常他们的名字是有一个意思啊。所以人起名呢，不像我们外国人起名觉得这名字好听，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就喜欢这个声音就给孩子起名的，更像你们中国人为了这个汉字有什么意思，我们想表达什么再给孩子起名，那当时也是如此，这些名字都是非常清楚有意思的。该隐呢，就该隐的意思就是我得到的意思，我得到了，后面不有个解释吗？他说主是我得了男子啊。所以为什么叫该隐呢？因为主使我得了男子，他说我得到了，该隐的意思是我已经得到了，主使我得了男子。夏娃觉得这也许是天主要从他后裔出来的这个拯救者，所以我们从该隐的名字能够看见他在盼望那一天要来到的救世主。那该隐呢，其实我们也了解他的故事，明明不是那一位要来的救世主，但是我们能够看见夏娃的盼望。有趣的是什么，这节经文我们也能够看到是夏娃给他起的名字， 这个我们在旧约圣经中也是少见的。他说，谁说呀？夏娃说，主使我得了男子啊。这个是夏娃自己的这个把他的信心给露出来了，我得到了主所允许我的啊，是啊，我得了男子了。所以这个比较有意思。所以他们在信靠什么？信靠天主的这个允许，说将来必有一位救赎主、救世主出现，一个米西亚出现，然后他们一直在相信，还盼望、指望那一天。但是在这里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位该隐出来。那该隐呢，这个人呢，我们可以从下面那个经文看到他的他所做的和天主的意思是相反。他去献祭啊，也是用的方法是他自己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学习该隐，我们发现该隐与亚伯的故事是比较影响比较广泛啊，不只是给旧约的和活在他年代的人作为一个可以学习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我们学习新约，我们发现新约也有关于该隐的教导。我请大家跟我一起翻经吧，咱们看一下。首先我们要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十四节，十一章四节，对不起，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提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就想到信心啊，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主题嘛。然后到了第四节，他提到亚伯，同时也提到该隐。我们看他如此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给大家读一下四节，是一章的四节。亚伯有信，就能够献祭给天主，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亚伯该隐了嘛，蒙天主称他所献的为美，有得成为义，虽然死了，却仍像说话。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什么？我们这里看到的是该隐与亚伯的故事。然后这里他教导我们关于献祭的事情。他说亚伯献的是更美的，而且是天主悦纳的，他喜欢他接受的。但是该隐呢，他没有，他献的不是天主所要的那祭物。咱们再看一个吧，咱换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三章，在希伯来书后面。约翰一书，咱看三章十二节。三章十二节，这里那个约翰使徒吩咐我们，他说不可像该隐，他是疏忽那凶恶的。哦，那凶恶的是谁呀？他肯定是描述的是一个人，对不对？他说那凶恶的就是撒旦，他说他是属于那凶恶的，杀了他的兄弟。那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效法该隐，因为他所行的是恶的，他兄弟亚伯所行的是善的。然后呢，他其实告诉我们，他杀了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但是他说杀之前呢，他有恶的不善的行为。这个我要你注意一下，他说因为他的行为，他为什么杀了呢？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您这句话注意点，我们等会儿看看这个恶行是指的什么意思。好，再翻到犹大书，再往后翻一点，犹大书第二章。彼得，你找到犹大书二章，你听我说一下啊。犹大书在摩示录前面，二章，找到了吗？二章，帮我读一下第一节。没有二章。好，犹大书十一节，犹大书就是一章。好，咱们看第十一节。十一节说啥？他说他们是应当有祸的，因为他们从该隐的道 啊，注意这儿，他说该隐的到后面说如同靶男等等，但是他说该隐呢的行为，他说该隐的道路啊，他讲的是那些偷辱教会的那些假先知，他说他们的道路如谁的道路呢？该隐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该隐不只是有恶行，他不只是有这个祭物。他不只是献祭，他也有他自己的道路哈。圣经说，然后呢，他也警告我们不走该隐的道。那什么叫该隐的道呢？该隐之道呢？该隐的恶行是什么呀？咱们需要考虑考虑。很多人呢会猜测说啊，可能是杀他兄弟的罪嘛。这个是他恶行，但是呢，杀兄弟的罪呢，只是他恶行的后果，他其实罪根呢，在杀人罪之前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知道我们不改从该隐的道啊，那咱们回到创世纪，然后学学该隐。学学他的道是什么样的道。其实说实话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我们属灵生命上你要必须注意这一点，包括我自己。我们经常呢会看到这个就是自己的信仰，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容易偏走道路，很容易走该隐的道。所以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不能走该隐之道，这是一个有祸的道路，而且是带来非常严重后果的道路。首先我们看到从这个该隐的道这句话，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是什么个意思。圣经把该隐所行的事称为该隐的道啊，这道是道路的意思，从该隐的道，它不是一个罪，而是一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心态。我希望天主能够今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省察自己的心能够查看我们自己是否和该隐有同样的问题。好，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向下文呢。首先呢，我要你们看到该隐献上的祭物。该隐献上的祭物，四章的三到四节。该隐的祭物，这比较有意思。主说有一日该隐将土产奉了来贡献主。亚伯也奉献偷生的羊和羊的脂油，主看顾亚伯和他所献的物。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有两个不同的祭物，有该隐的和有亚伯的，两个是不同的。它不只是在献的东西上是不同，它也是在他们俩的思想、他们的心、他们的目的也是不同。该隐是亚当的儿子啊，他的父母是天主亲手创造的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他们和别的创造之物是不一样的，天主和他们有非常亲密的这个关系和来往。那亚当夏娃是按照主的形象造的，然后呢，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三章八节，我们也知道天主也会经常与亚当行走啊。在三章八节他说，日头平息，起了两峰，耶和华天主在园中行走啊。这个也是应该在犯罪之前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但是该隐直到创造天地的主是谁，他的父母都亲眼见过他，也是自己知道他在了，他的父亲曾经和耶和华有交往啊，而且可以说天天在晚上与天主行走。他也知道有罪必须献祭啊，这个是他和他弟弟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看一下第三节的头一句话，他是有一日该隐将土产奉了来贡献主。第四节亚伯也奉上偷上的羊，我们看到他们是同一日献祭的。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呢，让我们明白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们已经有个习惯，而且定了一天，他们全家都要献祭。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信仰的出现，它不只是内心的，而是外在的一种礼仪，一种形式存在。他们都是在同一日，去献祭。该隐也知道该献祭。其实呢，你要了解，因为为了大家明白，有时候我们读经文呢，不会把上下文连在一块儿。你记得吗？亚当夏娃被从伊甸园被赶出之后，天主是让基督伯收着生命树，你还记得吗？生命树还在，伊甸园还在，基督伯还在。该隐要是去看生命树可以吗？他可以沿着看，对不对？那里有基督伯在守着，对不对？他可以证明他父母给他讲的一切故事话语。为啥去问基督伯吧？他们在，对不对？他们作为天主的代表，生命树还在。所以你说该隐知道不知道天主的存在？他明明知道天主的存在，而且通过亚当夏娃的教导，他也知道，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我必须献祭啊，作为一个我信心的一个代表。你看看第七节，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天主说，天主不看顾他所献的土产祭。该隐说，该隐不约，对不起，若行善啊，主就说什么？若行善，却不蒙悦纳，对不对？我们岂不能却不蒙悦纳？主告诉他什么？你心里知道善和恶，你心里非常清楚该献什么样的祭物。他心是非常清楚。天主对他说：“你不知道吗？你行善就被蒙悦纳吗？对不对？”他说：“你这个很清楚，但是你心里做的你自己知道是不该做的事情。”咱们必须明白这一点。该隐知道主的要求，他非常清楚明白主的要求。在刚才读的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他说：“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为什么杀了他的兄弟呢？因为他在主面前做的一个恶事，这个恶事也是该隐心里非常清楚，我不该这样行，或者我该这样行，但是他违背了自己的良心，违背了天主的要求，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必须明白的。那该隐的道如何？什么叫该隐的道？其实我们可以说好，先说好的，后说负面的。我们说该隐的道是有信仰的道路，对不对？该隐呢，是不是有信仰的？是有。他信不信天主的存在吗？信啊，是不是？他有没有献上祭物啊？献上祭物。他又没有把最好的献给主，是他把他土产最好的最贵的最漂亮的最美丽的拿上献上。从外在的表现来看，我说这个人的信仰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所以该隐的道我们看也是有信仰的道。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犹大书十一章他的想象，我们发现那些假先知也是很有信仰的啊，而且是可以说信仰从外在来看他们也许非常虔诚啊。该隐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经常呢，我们人呢，我们用外在的方式来就是判断别人的信仰。我们看他奉献如何，对不对？我们看他做事情怎么样。其实如果我们在旁边看着该隐，可能从外边的这个来判断的话，我们都说哇，该隐这个人他真好，哎，有信仰，而且非常虔诚，这个人应该很不错。但实际上天主是不喜悦他所献的祭物，而且呢导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是我们首先你说负面的话，该隐的道是一个自以为善的道路，他是自以为善。箴言十四章十二节说，有一道人以为正，那之中为奔死的道。首先呢，我们明白该隐自己觉得，哎，我这个好， 我这个好，其实我刚说了，他明明知道所做的是不对的啊。但是我们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我该做某一件事情或者不该做某一件事情，然后在我们思想中，我们开始去思考啊，好，我不参加聚会或者我不奉献，但是哎，我可以做做这个或者做做那个来提，我觉得天主应该更喜欢我这个。啊，所以我们经常要找一种自以为善的一个思路来证明我们恶行不恶，对不对？该隐也是如此，该隐也向蒙天主悦纳，这个是我们可以从经文上看到。他也献祭啊，他祭祀天主啊，他从所种的拿出一部分献给主了。啊，十诫被咒诅之后，我们也如果我们学习也曾经学习过咒诅这个事情。圣经说人类必须种地，而且告诉他们种地是一种非常这个痛苦，而且说不容易的这个一个事情。本来呢，在伊甸园呢都是自己长的，主需要收割就行了，只需要摘果子吃就可以了。现在他必须耕地啊，他必须种，他必须浇水，他必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很费力的工作才能够吃上饭的。所以我们知道哇，他非常的劳苦的人去种地啊，我没有我们基本上我们提到农民的时候，我们提到种地的人的时候，哎，我们会发现哇，他们很努力啊，他们很能干，他们非常愿意能吃苦。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这个可以说职业是非常苦的，对不对？你要学会有耐力，你也要学会去认真工作，对不对？他们是非常能吃苦的人，该隐应该也是如此。从外边来看的话，他应该是很不错。首先我们也要看到，我刚才说他们是同一日献祭，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自己一个人献祭，我估计他全家庭，他全家都在一起献祭，这个是值得思考。我觉得亚当夏娃在，我觉得该隐在，我觉得亚伯在，我觉得该隐的全家，亚伯全家也在，他们都在那里，该隐在。亚伯这个前面献了祭，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在他家庭中呢，他应该是就是有长子的地位，对不对？他比他儿子亚伯要地位高一些嘛，比较尊重的。也许他亲戚包括他父母支持，他这样去献祭。也许亚当在后面说行，要献这些东西，那好吧，你献吧。我觉得这个很不错，你不是很努力去工作去干活，然后呢把这个最好的献给主。这个亚当在后面说好，这个东西很好啊，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看见什么？首先这是已经同日献祭，第二呢，这个习惯已经存在。第二呢，我们看到亚当也在，亚当还没死，对不对？他还在，但是他允许这个发生，说明什么？说明也许亚当夏娃还支持这个事情。所以从外在看，可能我们都在旁边的话，我们都靠着自己的聪明来判断的话，我们可能说啊，该隐你这人还挺不错呢，但是呢。我们看到天主不接受他的祭物，他不接受他的祭物，这个是很有意思。但我说他是一个自以为善的道路，这个我觉得我们都能看得清楚。有的时候我们做事情虽然我们知道，在心里知道，清楚的知道天主的话是吩咐我们不做某一件事情，那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像该隐一样，确实我知道我应该献祭，我应该献的是一个能流血的羊或牛，我这个很清楚，但是我有这些土产，我有土产，我可以把这个献给主，我觉得主呢能会更喜欢我的祭物，会更喜欢我的祭物。他其实是一个 自以为善的选择，我觉得我好，我觉得我做的也不错，靠着自己的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哎，这个人很不错。如果我们看别人呢，在外面他们说，哎呀，我要为主做事情，然后呢为主做很大的事情，非常牺牲的事情，从外边我们看，哇，太好了，但是不等于天主接受他们所献上的祭物。我们看到他是自以为善的，第二我们也能看到他是自我骄傲的道路。该隐明明知道天主的要求，但还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去献祭，按着自己的意思去献祭。这个比较有意思，我们看到他做礼拜的中心不是天主的真理，而且是他自己的骄傲啊，他是一个自我的思想，他觉得我这个好，所以我要献上这个。该隐的这个奉献的变成展现自己的机会，可以这样来看。他上去，他不用到亚伯那里去买一只羊了，我要献上我自己亲手种的菜了啊。哎，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茄子多漂亮，颜色多深呐、啊，多美啊，多大呀！你看这西红柿啊，哇，没有世界上没有其他人能种得像我这样的西红柿，哇，这种西红柿很厉害。所以他的献祭也变成一个自我骄傲的一个献祭，他自己的受功，他这个人是非常自豪的。到了那献祭的日子。他以为他奉献的会比主所要的更好，对不对？该隐的祭物是荣耀自己的祭物。你记得，如果我们思考，我们想想到新约的，我们经常用加卯为善的这个词来形容谁？来形容法利赛人，对不对？他们去干嘛？他们奉献的时候，他是怎么奉献？哎，那里放了一个大铁碗，然后他们哎，我们不用支币，我们拿硬币去奉献，然后呢放进去的时候，这声音会大，对不对？然后大家都会看到，大家都会听到啊，所以他们的奉献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自我骄傲的事情。本来是一种奉献，奉献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天主，我是被造之物，你的要求是正确的，是公义的，我要服从你。但是他完全变了样子，变成什么呀？自豪骄傲的样子。现在不是一个祭物，是我献上想表扬自己的东西。他可能心里在想，你看，哎，我献上的是不是比别人好？啊，是不是这个非常厉害，这是我手工的，我自己手做的，或者我自己所种的。该隐想找自己的这个方法，不愿意用神的方法。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一个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骄傲的心。该隐的道路是一个想要通过自己的这个方法和天主有交往的道路啊，他是通过自己的方法，他不愿意用神的方法，他不愿意遵循和顺服天主的话语，他是要借着自己的方法去与天主有交往。其实我们说白了，我们别人从外面来看的话，他们可能哇，这个很夸，这个说很夸我们的话，哇，你这个非常厉害，哇你，但是他都是通过自己的方法。而不是通过天主的方法，天主的方法。有可能今天有人还没有完全的依靠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引用在不信主的人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可能想着要靠着自己的方法来考进来与天主创造天地的主宰有来往，有相交。但是耶稣基督自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从我不能到我父那里去。他说没有别的办法，除了相信耶稣基督以外。我们看到世人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我们看也有其他信仰的，而且我们看其他的，比如说佛教啊、道教也好，其他信仰也好，有时候非常的虔诚，是不是？ 我们看他有时候比我们还虔诚，不应该的，但是有时候真是这样子，他比我们还虔诚，然后我们说哇，这个非常虔诚的心。但是问题是什么？他们是用自己的办法，他们不愿意顺从创造天地的主的方法，他们非得要靠着自己。然后耶稣基督说什么？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除了我以外不能到我父那里去，不父那里去。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引着信，这不是有自己，乃是天主所赐的，也不是靠着功劳，听到了吗？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这样才免得有人自夸，就跟该隐一样。那像我对像我们这个信主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去引用这个道理呢？该隐呢，他所带来的虽然是对他来说是一种牺牲啊，但是还不得到天主的这个悦纳。献祭我们这个也明白，都是天主来定的标准，不是人来定的标准啊。我们做事情不是我来定的标准，是天主来定的标准。我们教会有什么标准，哎，不是牧师来定的，是天主的话语来定的。我们可以说圣经是我们生活唯一的标准，家庭的标准，个人的标准，教会的标准，我们可以说它也应该是我们凡事啊，做任何事情我们应该向哪里去查考是否该做，就在圣经之中，没有其他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在作为信主的人的话，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不考虑我是否是有圣经一样的心去做啊，我们发现我们其实结果会不会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例子。我想到马太福音24章，他说一句话，到审判的日子会有很多人说，主，我们靠你的名做很多事情，主说我，他说我不认识你，哎，但是主啊，你不是让我们周济穷人吗？我们去周济穷人了啊，你不要我们去帮助这个寡妇和孤儿吗？我们去了，我们做了很多事情，然后主说我不认识你，他不是做主的事情吗？那他有没有按照主的方法去做呢？啊，咱们有没有考虑主是要我们怎么去做呢？其实圣经有记载，寡妇我们应该怎么照顾，孤儿我们应该怎么照顾，他都有教导，对不对？那为什么到审判的日子还有人说，主啊，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借着你的名做了各种各样的善事，主说我不认识，我不认识。另外在基督台前的时候，他说会有人呢，他把他所有的善行被查考，如放火里一样烧，都会被烧尽的，就是没有真实的，他都是虚假。你说那个人不虔诚吗？肯定虔诚，肯定虔诚。目的不对吗？目的也许是对的，他是为了祭祀天主，他是为了侍奉天主，但是他方法是否按圣经呢？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个人也会 在这个事情上也会顺从该隐。你说举一些例子吧。好，圣经呢有很多就是非常清楚的教导关于我们天天的生活。主不要我们撒谎，他不要我们欺骗，他不要我们做我们一般的会告诉，哎，这个不该撒谎，不该欺骗，不该汇率啊，不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但是经常为了善良的目的，我们会说什么啊？我这次做，但是我的目的是对的，对不对？那我问你，该隐的目的对不对？蒙天主悦纳这个事情好不好？好啊，但是他的方法是错的，他献的是土产，不是血肉的祭物。哎，我们经常会遇见这种问题，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会遇见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在遇见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像该隐一样去走该隐的道路？主，我找自己的办法， 目的是一样的，主目的是一样的，但是我要找自己不自己办法，我不按你的话语，我不按你的教导，我不按你的榜样，我不按你的例子去，我按自己的去做，啊，结果我们会发现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其实我们经常来判断，人或判断教会或判断基督机构，都是要看他的果子，要看他的果子，对不对？啊，他帮助多少的这个孤儿，他这个差派多少传教士？其实主不在，真的不在意这些，他不在这个果子大不大多少，他在什么？是否按着我的意思去做了？我自己觉得该隐的祭物。可能从要是拿钱来买的话，我估计会比亚伯的要更值钱，对不对？他拿最好的，而不是圣经没说他就拿一块或者一种菜，他是拿从他所有的土产拿最好的，所有的土产拿最好的来献给主。所以我们不能看哇，你看那边呢，这个你看人特别多。啊，你看他拆他的奉献特别多，你看他所做的善事特别多，我们要看看他是否按照圣经去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我们是否在走该隐的道路？我们可也许站在别人面前，亚当在那里，哇，夏娃在那里，哇，我的儿子太棒了，他把最好的最值钱的都献给主了，但结果什么呀？结果天主不看顾他的，我不要你的，我要亚伯的。这个有时候和我们思想完全相反，不是献的最多也好吗？不，不是做最大也好吗？不，不是效果最好最合适吗？不。咱们看主的话语是怎么做的。我们在神学和在这个所谓的基督教机构里经常会看到这个问题，目的可能是人多，目的可能是效果好，不是说我要完全按着天主的意思去做事情。主的意思不是要更多的人相信耶稣吗？对不对？那我也有同一个目的，那就是该隐的道。如果我们不按天主的方法去遵行，我们可以建立特别大的教会，有办法。你觉得牧师们要是讲得更温柔一点，更好听一点，不能吸引更多的人吗？可以啊，对不对？而我们可以搞各种各样的活动，为了吸引很多人呢，可以吗？也可以啊。我爱德华牧师可以去教英文，对不对？然后吸引很多人来，用英文讲到，谁来听啊？也许会有很多人来，但是这个是天主的方法吗？也不是。我在顺从该隐的道，我们的后果会很麻烦。后面第二，天主不看顾，对不起，该隐和他的祭物，5-7节，看一下。四姐说，亚伯也奉上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亚伯奉献的是什么？不只是他这个羊的那些动物吗？他是按着天主的方法啊。天主拿什么来遮盖亚当夏娃的赤身裸体呢？他是拿有血肉的一个动物来做，对不对？他们很清楚有这个榜样，他心里很清楚知道，亚当很清楚教导他们应该如何献祭。但是我看他是按亚伯是按着这个方法，该隐不是。第5节，不看顾该隐和他所献的物，该隐就大大的不悦，变了脸色。你看第6节，主对该隐说，你为什么不悦？为什么变了脸色？你若行善，岂不蒙悦呢？若不行善，罪孽就伏门前。好，我们首先要看到不蒙悦纳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说，该隐的道是什么样的道？首先，它是一个自我的道路，它是一个自我骄傲的，它是一个自以为善的。后面我们看，它是不蒙悦纳的道路，它是不蒙悦纳的道路。也许。该隐道路的人，走该隐道路的人能瞒天过海， 但是天主是不会被他们欺骗的。我们知道也许他能欺骗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也许看见这些走该隐道路的信徒，然后一在旁边像亚当夏娃一样鼓掌啊，哇，这个太好了，太棒了。但是天主永远不会受他们欺骗，他永远不会受他们欺骗。他不看顾亚，他是第五节很清楚说他不看顾该隐和他所献的物。他不看顾该隐，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首先他的心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心是恶的，他不按主的方法，他在约翰一书说他行恶在主面前，他行恶在主面前。箴言21章27节，他说恶人，顺场献祭，尚可增什么？帮我找一下图，我那字看不懂了。何况存奸诈新先进呢？他是啥？
恶行霸道。
21章27节。恶人
献祭尚可增贤。
增贤，对不起，所以叫恶人献祭是天主怎么样？喜欢吗？啊？不喜欢。有欺骗奸诈的心是天主喜欢吗？不喜欢。不喜欢。这说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我们的方法是不是很重要？天主不受恶人的祭物的，他是不接受的，他是不看顾的。若我们心里怀着罪恶不愿意悔改，那我们为主所做的善行，你如果是奉献也好，或者做其他的善行，都是不蒙悦纳的。帖摩太后书，请翻到帖摩太后书，我们一起看2章21节。2章21节。人若洁净自己，若洁净自身，远离这卑微的事，就做有尊贵有用处的器皿，清清洁洁，合乎主用，能行各样的善事。什么样的人？第一，合乎主用；第二，能够行各样的善事。什么样的人？洁净自身的人。远离什么呀？卑微事的人，是不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在主面前真的要得到主的悦纳，要得到 主的这个赏赐、啊、我们首先要明白，只有一种人是能得到，远离卑微事的人，还有洁净自身的人，这是很重要的。那意思是什么？我们都可以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吗？没有。约翰一书8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没有罪，我们在欺骗自己。第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天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犯罪，但是犯罪的时候，我们要认我们的罪，我们要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圣经说我们的罪。但是问题是什么？该隐他献上的祭物是怀着什么样的心？他怀着一个主的要求是这样，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然后呢，我更喜欢我这个方法，不喜欢天主的方法，因此圣经说这是恶行，不是善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虽然他做的事情是好的，但是圣经说确实是不好的。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我刚想起这一点。罗马书三章有一句话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行善的，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行善的。你不说我这个人虽然不信主啊，但是我这个人很好啊，我也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啊，做好事情的，做善事的人。但主说没有一个做善良的，没有一个善人，没有一个 做善良的事的人，连一个都没有。这说明什么？天主对善行的标准和我们世人对善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在那里夸张，哇，这个人呢，他周济穷人，这是善行。天主说，如果不是为了荣耀我，这不是善行；如果不是按照我的方法去做，这不是善行。所以他可以站在说，全世界没有一个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你说不信主的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不行善，没有一个行善的吗？他说没有。为什么？他都是为了自己而做，他是顺从该隐的道，他是为了别人夸张他，他是为了自己的名气，他是为了自己而做。这是天主的意思，他不是为了天主做。格伦多罗马书都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事情不是出于信心，它就是罪。那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按照天主的话语，信靠天主的话语去做事情。如果这不是我们的动机，这不是我们的方法，那我们所做的都是罪，在主面前。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不要说太多了，但是你们要明白，主他是查考人心的，他不只是看人行为的。虽然我们外在的行为也许是得到其他人的夸张，人说哇，你这个人特别好，你这个人特别善良，你这个人特别像耶稣基督，但是天主是看我们心的，他知道我们心里是怀着什么样的态度去做的。他不看过该隐的祭物。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他怎么知道天主不看过他的祭物呢？这个可能你读的这个经文有问题，我也想这个问题。他们当时怎么知道？亚伯是不是知道啊？他在旁边看着该隐的献的祭，哎，然后该隐献完了，他说：“哎，终于看过他了，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情况？他们怎么看得出来？啊，也许啊，我这有一个可能啊，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肯定是有外在的显现，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显现。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看大卫和所罗门，也有其他的例子。我觉得我查出旧约的例子，可能有六七个地方吧，就是人献祭，然后他献祭的时候他会祝福，然后祝福之后，圣经说会有火从天上来。把那个祭物给烧了嘛？我就可以给你记两个经文，你可以回去自己看一看。一个是大卫的例子，《礼待上》21章的是26节，他说他说在那里有了柱台，做了祭坛，为主，对不起，筑了一座祭坛，与主献火分祭和平安祭，祷告主，主应允他的祷告。他有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个火分在降在对不起火分祭台上，所以这个火是从天上上来，把那火分祭给烧灭了。所罗门在也有一次在历代下7章1节，所罗门祷告完毕，就有火从天降下来，烧了火分祭和一切祭物。所以说有外在显现，这是绝对的。当时我不知道亚伯和该隐是怎么看出来的，但是两个人都是知道这事情的，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道路，该隐的道路不只是不守天主悦纳的道路，它是对天主不满的道路，他会对天主不满意的道路，这是非常清楚。你看你5、6节不说的非常清楚吗？4章5、6节，他说第五节说他扁了脸色，对不对？他不约，大大的不约。主对该隐说：“你为什么不约？你为什么扁了脸色？”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对天主不满意的，不满的一种心。我们看到的，经常在实际生活上也经常看到这个问题啊。人呢，他是要为主做事情，我要为主做大大的事情，然后他去那个信藏，去西部，去很难的地方去传福音去了，我要去下传福音了。然后呢，过2、3天他回来，然后他一直在埋怨主，哎，主没有给我开路，哎，主做这个，哎呀，这样，然后他不满意。他对主有不满的心，为什么呀？他是否是按照主的方法？主有没有呼召他？主有没有差遣他？他不考虑，他就去后了，回来了，说什么埋怨？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北京，有一个中国传教士来找我谈一谈，他是一个去西边传福音的，去传道的，然后呢，他妻子刚和他离了婚， 然后把孩子什么都拿走了，然后他找我，心里非常难过。然后呢，他跟我说这个事情，然后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哎呀，我不懂。他说我现在和主关系不好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有点讨厌了。主要我，就是他要我，更爱主，更爱主超过我自己的妻子。然后我就是把妻子孩子留在这儿，然后到西部去传福音。结果呢，他离开了我，然后我一切都没了。我问他，这是天主的意思吗？他说我心里就是原来我是一个愿意为主死的了，我就死的到死都行，我无所谓了，一切都献给主。他要我爱他胜过我爱妻子，行了，我爱了，结果什么呀？我妻子给丢了。结果是什么？他怀着一个对天主不满意的心，我跟天主现在不行了。他的意思不合乎我的意思，他的想法不合我的想法，我服侍他，结果怎么样？被咒诅，这咋回事？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到是否按照神的方法去做这个事情？好，最后我们看，八到十节，走该隐的道的后果，我们能够看得非常清楚。八到十，这里说，后来该隐和兄弟亚伯说话，二人在田野的时候，该隐起来攻击。兄弟亚伯将他杀了。主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说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说你做了什么了？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道路，该隐道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个明明违背天主的原则。过去呢，他只是一个心理的思想，虽然是罪，虽然是恶行，但是还是在心内，结果会有一些可能人看不出来的一些罪行。哎，我们觉得哇，虽然你奉献呢，哎，这个挺好啊，对不对？但是到最后是一个明明的一个后果。该隐的道路最终是一个罪恶的道路，他世人离开天主，世人犯很严重的罪，这是该隐的道路，这是他道路最终的结果。圣经在箴言十三章十五节说，悖逆人行的道都是很难。你说这什么意思？天主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按照他的话语做事情，他能够在不顺的时候赐我们安慰，他能够安慰我们的心，他能够给我们力量去坚持。但是悖逆的人呢，他要走的路不完事如意，那怎么样？他不行了。然后呢，他会发现什么？他的路越来越难了，他越来越难了。这是悖逆的人。信主的人可能最痛苦的，我可以这样来说，弟兄姊妹们，可能世界最痛苦的人是悖逆的信徒。他是悖逆的信徒，你说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是相信主，他们是得救的人，但是他们是一辈子完全悖逆不走天主道路的人，因此他会得到天主的这个刑罚惩罚，他会很痛苦，会很痛苦。悖逆的人行的道都是很难的。我们看到该隐的后果，杀了他兄弟，杀了兄弟也不是这个最后。我们发现耶稣，我觉得有一句话我也必须提，他下面说他的你兄弟的血是有声音的，他说向我哀告，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天主的公义。他说被谋杀的人的声音我听到了，我看到了，使我不舒服，他在哀告，哎，他向我哀告。这个让我们明白天主是生命是非常圣洁的，是天主所赐的，也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该隐最后还是被天主咒诅，他杀了人。杀了人，他的咒诅最后他说什么？是我承受不了的，是我承受不了的。我们走该隐直道的人， 他的后果也会如此，他会引起他犯大大的罪，结果他会过一个非常不美满的日子。为什么呀？因为他必受天主的惩罚，他所献的祭无论多么的虔诚还不被天主悦纳，到最后他会埋怨天主，他会开始恨天主，然后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信徒，我们说、我不会杀人呐、我不会干那些事情。其实我们天天会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走该隐之道？其实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我要不要走该隐之道啊？当面临就是天天的实际的选择的时候，哎，我可以选择一个假冒伪善或者自以为善的道路。其实我这样很合乎我的逻辑，我觉得别人也是这样做，虽然天主的话这样做，但是我觉得这个更适合我，然后往这边去做。这是非常经常我们面对的一种心理的内战。但是弟兄姊妹们，我要你们明白，这个道路，这个该隐的道路是有后果的，是有后果的。可能在世界上我们也看不到它最终的后果，可能得等到基督台前才看到。但是我的意思，从该隐的故事，我们能够看见，像约翰一书，犹大叔说的一样，犹大叔十一节说，从该隐道路的人是有祸的。他是有祸的，我们不要效法他们。虽然他们的人权也许比我们多得多，虽然他们的逻辑比我们的好，虽然他们也许能够说服我，但是我们要 决心做选择。我一切事情要按着圣经去做，要按着天主的启示去做，要按着天主的教导、天主的话语来做，来判断。不靠着人的思想，不靠着人的小学，不靠着人的意思，我要按照主的意思做。主是希望最终的结果是好的，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像该隐一样来这个献祭，但是呢，他也希望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动作也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他不只是说我们要拯救我这个世人，我们要去传福音，他也告诉我们传福音的方法应该如何。他不只是建立一个教会，然后说教会行了，我建立了，我走了，没有，他很清楚告诉我们教会应该如何去做事情，非常清楚。那我们可以选择，我可以选择走该隐之道啊，目的是一样吗？不，教会不更大了吗？教会更好吗？教会能够更有钱吗？教会能这个支持更多的传教士吗？但这个不是天主来判断事情的方法，他不是看最终的后果结果，他是看什么？他看是否是按着圣经去做，我们是否顺从主。你是这样想的，我们难道比天主更高吗？天主说我要这个结果，但是我要按着这个方法，我要你按着这个方法去做。但是我们人类经常是什么？结果是这样子，行，我同意，但是方法我来定。天主，你别干涉，你别打扰我，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也会引起主的，是这个刑法和审判。